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时间来到了11:02了，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但这时间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而今天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更认识我们的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我们针对的对象以及补助的对象，还有一些我们可以呢协助的部分。另外呢，在今年的107年的新生端午关怀活动呢，台北分会也做了桔梗花。这个是一个这个新生市集，在做这个滑桃窑的部分了。其实说到端午节呢，除了俗语讲的这个有这个佳节倍思亲的感觉之外啊，其实呢我们也发现了有很多的这个活动，也邀请了我们被害人的家属一起来参与了。而今天呢，我们许祥珍主任检察官在下半段的时候也会跟大家聊到的，就是我们的更生保护的部分哦。那么针对一些杀人案所引发的一些思考问题，那么也欢迎这个有任何的问题，我们待会会来开放电话的。好，马上我们要带大家先来到了是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也是找找我们的杨千惠执行秘书。我们先让执秘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哈喽，瑶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的，当然呢我们这个两岸三地的好朋友哦，这次在礼拜二的时候针对了我们的这个犯罪被害人保护法，我们服务的对象不管是在补偿或者是保护的部分。那另外呢，我们在上礼拜二的时候有讲到也是在这个重伤案件的补助跟性侵案件的补助，对不对？
是的，礼拜二节目我们讲到死亡案件的补偿金的申请内容，那今天呢，我们就从重伤案件开始讲，这样。
是。那说到了重伤案件，大家会想到是不是未死亡者，所以叫做重伤案件哦？我们就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执秘喽。
上次节目中有谈到，就是所谓重伤案件，它是要符合刑法第十条的重伤。那简单来讲，可能就是瘫痪植物人，然后丧失一只以上，或者是眼睛失明、耳朵失聪、味觉丧失等等、嗅觉丧失等等，重大难治不治的伤害。那他可以申请的那个补偿金的内容呢，第一个是医疗费用40万，因为大家知道那个重伤案件其实他的那个医疗费都是非常高的。那但是这边所谓的医疗费用40万呢，是只要有合格的医疗院所的一个收据。那之前曾经有碰到案子，就是说他们可能到外地，然后去寻求一些命方，那这些命方这些医疗费用的部分，可能就没有办法来申请所谓的犯罪被害人补偿金的医疗费，这样。
是哦，我们常常讲的这个命方，可能就是他可能去什么人家讲的这个乡下老医生啦，这个有时候呢什么铁打损伤的那个，因为基本上他是没有办法开立收据的，对不对？
是，那他也不是一个合格的医疗院所，这样子。
是哦，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哦，就是这重伤案件的一个赔偿的部分。那么另外还有一条，就是我们的性侵案件的部分。
重伤的部分除了医疗费用的部分，还有丧失或减少劳动能力跟增加生活支出。那比方讲说，今天因为重伤案件他可能截肢了，那他没有办法继续做一些他原本可以做的工作，那这个时候就有丧失跟减少劳动能力的部分。那再来的话，也许他因为瘫痪，然后需要去住在疗养院所，或者是请外籍看护，那这个可能会有一些增加生活支出的部分。那丧失或减少劳动能力跟增加生活支出，总共可以申请到100万最高，这样子。
那
接下来还有一个叫精神慰抚金，那精神慰抚金的部分最高是40万。
现在我们桃园的林先生想要请教一下执秘，您刚才讲的这个部分是全部加起来每一项都可以领，还是说它有一个上限额？
我刚刚所提的这些金额都是上限额，那实际的那个能够补偿多少的话，可能要经过审议委员会的审议这样子。那原则上我们都会就是请我们的被害家属或者是我们的重伤本人，他们在填写这个申请书的时候，然后都是填写最高的金额，然后让审议委员会那边去做审议这样子。
嗯，是。汤先生想问说，您这样讲的话，就变成说他每一项勾选只是金额不一定，但是就每一项都一定会有补助，是这样吗？
还是要看每一项，比如说像今天假设今天是一个车祸案件，那他的医疗费可能强制责任保险那边已经赔过了，那他在这边可能就即使他有单据，可能也没有办法申请，所以这个部分还是要是个别的案件，然后来申请之后，然后由审议委员会那边去做审议这样子。
嗯，是哦，是。所以呢，这个是针对我们的重伤案件。
对对对。
嗯，另外一个性侵案件部分也是有，对不对？
对，那妨碍性自主的案件来讲的话，他是本人可以申请。那其实他申请的内容跟刚刚重伤是一样的，就是医疗费用最高40%，丧失或减少劳动能力，增加生活支出100%，然后精神慰抚金一样是40万。只是说妨碍性自主的案件要去认定丧失减少劳动能力跟增加生活支出这个部分会比较难举证。
嗯，
对对对，因为比如重伤案件它截肢可能是很明显的，但是因为我们妨碍性自主的案件通常是因为心理上面的创伤，然后所以这个部分的举证可能就会有一点点的困难这样子。
嗯，
那实际的状况还是要视个别个案而定这样。
嗯，所以哦，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了。你看，我们从这个补偿跟保护跟这个申请这个费用的部分，让大家清楚。当然，针对我们的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我们服务的项目也是非常的多，对不对？
是，但是补偿金的部分我还想再补充一点点的内容哦。
是，
就是犯罪被害补偿金它申请是有时效性的，就是它并不是说我什么时候被害，然后我不管什么时候来申请都可以，不是这样子的哦。它是以犯罪被害发生的时候就要开始算，然后2年内要申请。
哦，发生事情的当天开始算。
对对对。
哦，
那因为有些家属他会说，我的刑事还没有判啊，那检察官还没有起诉啊，那我怎么来申请哦？那其实那个犯罪被害补偿金他的申请就是以发生时开始算。那并不是说等到法院确定了之后才开始算，那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有这样的一个
疑虑，
对，对，就是他们可能会想说，那我等到诉讼案件结束之后再来申请，有时候都太晚了，尤其是重伤害案件，可能他们就是被害人跟他们的家属一直在医院里面跑，那可能就会疏忽掉这个部分，所以在这边就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如果真的有发生这样的案件的时候，有碰到的时候，就是以发生的时候开始算。算2年的时效。
是哦，所以请大家哦，这个特别注意时效非常重要。为什么一再的强调？就是说想帮忙，有时候真的时效过，我们还真的是无能为力哦。
是是，那因为补偿金它是国家是补偿的性质，它并不是赔偿，所以它会有一个反补的机制跟一个追偿的机制。那因为这个部分稍微复杂一点点，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有任何有关于犯罪被害补偿金的一个疑虑或者是一些问题的话，那都可以到地检署来做询问，或者是到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这边来做询问。
嗯，
那犯罪被害补偿金的部分，它的审理单位是地检署，那保护协会的部分是协助做申请的动作这样子。
嗯，是
是。
所以呢，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申请会不会很麻烦，我们的这个各分会尤其刚刚我们台北分会，我们的执秘讲，我们地检署下面有各分会，
是
请他来协助你，他的角色就是协助，
是
审理的话就是各地检署，对不
对？
对
对。
哇，这样就很清楚了。
会有各地检署的承办检察事务官，然后他们会做初步的审理，审理完之后会送到每个地检署有一个补偿审议委员会去做决议。
嗯，
对，那决议决定了之后会有一个决定书寄给那个申请人。
嗯，是
是
哦。台北的林先生说，如果以这样子来讲的话，每一样的申请那个是不是马上及时就可以拨款，还是他需要花很多的时间？
可能要花一点点时间哦，因为每一个 案件的审理啊，他需要去审那个有关犯罪被害的这个案件，然后还有他要去审核一些医疗单据，然后他要去核对那个抚养费的部分，所以一般来讲大概3到6个月都有可能哦。
嗯，哦，所以呢请大家可能就是当你真的碰上的时候，在申请的过程中可能就时间要等待一下了。
对 对, 对, 对，不是，他不是及时申请及时核拨的，他是需要经过审议的
啊。哦，我们的王小姐问到说，可是我们常在电视上，她说在电视上常看到，就是我们的这个协会会去补助这个急难的部分，这个是马上拨款，跟这个是不是不一样？
有关急难救助的部分是保护协会本身经费去做一个那个评估之后给的急难救助金，
嗯，
所以跟补偿金是不一样的。
哦，所以呢，急难救助跟我们的补偿金不一样，
是，
哦，
是，
所以大家不要把它混为一谈了。对，
啊，对，对，
发现大家真的是会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哦。而且针对我们犯罪被害人保护机构呢，他自己所办理的这个业务也是非常的多。
是，
嗯，那当然有哪一些的业务哦，包含了服务跟分类的部分，我们也是做得很细项，对吧？
是，那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是犯罪被害人保护法里面另外一个重点哦，就是要成立这样的一个协会来协助被害人做后续的一些服务的工作。那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呢，在每个地检署里面都有一个分会。那我们做的服务项目啊，我们大概可以分为几类哦。第一个是陪伴关怀的部分，
嗯，
然后第二个是法律协助的部分，那第三个是经济补助的部分，那还有就是一些其他的部分这样子。
嗯，
那陪伴的部分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当案件发生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群志工，然后会到家里面去做关怀访视，
嗯，
然后我们有一些心理辅导的部分，我们有一群的谘商心理师可以提供一些专业的心理辅导的部分。那在年节的时候，因为年节的时候我刚刚有听瑶瑶在节目上面帮我，嗯，我们宣传说我们六月份有一个端午节活动哦，因为在年节的时候其实是被害人家属心最痛的时候，
嗯，
所以我们在年节之前我们会办一些关怀活动，然后就是邀请有相同遭遇的这些家属们，然后一起来过节，然后互相做关怀这样子。
嗯，是，
对，
嗯，这个也是欢迎大家，如果想要参与也是可以来做我们的志工啦，对不对？
哦，对，在这边就顺便呼吁大那个社会大众，如果有意愿可以来做那个协助被害人这一块的志工的话，那也欢迎大家来那个分会报名这样子。
嗯，是哦，所以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你看哦，陪伴很重要哦，包含了这个心理谘商也是非常这个重要，因为这里面还会包含了这个生活重建，对吧？
是是，那我们在其实生活重建的部分包含很多的类型啦，
嗯，
包括就是比如说帮被害人的家属找工作啦，或者是说我们有开一些记忆训练班啦，或者是说我们开立一个新生人的证明，然后让这个被害人家属到就是劳委会那边他们做质询的时候是可以不用费用的等等，哦，那这个是我们做的生活重建，还有一些奖助学金，这是刚等一下那个经济补助的那个部分。
嗯，
对，
是。
那关怀陪伴的部分，我们还有就是，其实志工真的是我们的好朋友，因为我们的志工还会陪我们的家属去开庭。
嗯，欸，你看这个就差很大哦。
是，那当然我们的志工并不是律师，不是非常专业的，那但是就是可以稳定我们被害人家属的一个心情，然后可以舒缓他们，然后让他们觉得他们不是孤单的，那有人可以陪他们一起去这样子，然后可以帮他们听，
嗯，
因为有时候家属出庭的时候心情很乱，
嗯，
那可能就是法官或者是对方讲什么不是，就是听的不是那么的清楚，那我们的志工也会帮忙听说，哎，对方的意思是什么，或者是法官的意思是什么，然后等到出庭之后呢，然后做一个讨论这样子。
嗯，是。
对，那因为我们的谘商，我们的心理辅导有到宅，
嗯，
所以我们的志工也会陪同这个心理师，然后到宅，然后就是跟先让那个我们的被害人家属、新生人跟心理师能够先有一个认识这样子。
嗯，
对，那所以我们的志工其实在我们整个服务的过程里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嗯，是哦，
是
哦。我们的王小姐问说，像您刚刚有讲到这个经济补助，还有开立这个所谓的证明，如果说已到这个就业服务站这边来上课，是不用费用，是这样子吗？
质询的部分是，
嗯，是。
对，那 前提是他是要我们有开案的新生人哦，
哦
因为对我们那新生人我们的认定我们还是需要经过地检署或者是法院的认定 哦,
哦
因为我们分会无法自己认定说这个被害人他到底是不是所谓的犯罪的被害人。
嗯 是, 是。王小姐说那你这样所谓的安心专案又是什么、嗯、
安心专案的部分是我们会开立一些记忆训练班，比如说我们在去年跟前年我们都有开一些手工皂班啊、
嗯、
那我们即将要开一些那个围巾编织班啊，那我们有分会的新生人他就因为这样的一个记忆训练，那他可能就变成一个手工皂老师，
嗯，
好，或者是说他有一个手工皂的工作坊，那他就可以去做一些贩卖销售。
嗯，
对，
是。
那围巾的部分，哎，我们也有一些新生人，他围巾打到后面非常的漂亮，然后他上网卖，那个价钱都还不错，就是等于我们希望让新生人能够多一点点收入啦。
嗯，是哦。
那安心专案其实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就是在于说，我们透过手做，因为这些都是用手工去做的东西，
是、嗯、
不管是烘焙班，或者是说我们的编织班，或者是我们的手工皂班，那都是透过手做，然后去静心，
嗯，
然后也有疗愈自己的效果。
嗯，
所以我们非常鼓励我们的新生人来参加这些各类的一个训练。
嗯，是哦，我们有一位林先生想要请教一下哦，他说他以之前的这个户籍是在新竹，
是
那也有跟新竹分会这边来联系，
是
那现在已经这个整个家搬到台北，那他后续的部分是不是可以来跟我们台北这边来做联系？因为他说连户籍都已经转到台北来。
那可能就要请林先生打电话进来，那我们会去跟新竹分会那边就是查询相关的资、
这个、
对相关的资料，然后再去评估林先生目前所需要的服务，因为被害人每就是我们协会的人力跟经费大家都知道是有限的嘛，
嗯，
对，所以我们每个案子进来之后我们会做一个评估，然后看看家属的需求，然后再去看怎么做后续的处理。
嗯，是哇，这个马先生问说，我们以台北分会来讲，我们提供了哪一些服务？
嗯，您指的是因为刚刚有讲到陪伴关怀，有讲到经济补助、嗯，那我们还有法律协助、
嗯，
还有心理辅导。对，
哦、马先生说哦，马先生说，因为您有讲到法律，那像他要如果说现在已经还在走这个法律程序的话，像想要问一下这个律师的话，这些需要费用吗？还是说一定要在我们台北分会的案子里面？
分会所有的服务都是不需要费用的，要先跟、
嗯、
听众朋友说明
说一下、嗯。
对，就是所有的服务都是不用费用，不用任何的费用。那台北分会这边每个礼拜三下午有开办律师咨询、
嗯、
那我们跟外面的律师咨询会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一个下午我们是用预约制的，我们不是随到随问，我们是预约，因为我们希望给每个新生人的家庭有完整的时间可以跟律师好好的做充分的沟通、
哦、
对，所以我们每个案件大概有35分钟到40分钟的时间可以跟律师做完整的沟通，然后不太像外面的那个排队式的那个咨询、啊、可能10分钟就结束了这样子、
哦、所以这马先生我们可以提供您这个部分。他说一定要有案件吗？
是，原则上我们的法律咨询是提供给我们的新生人家庭的。
嗯，是哦，
对对对，
所以这个可能跟一般外面又不大一样。
是，
他说另外有一个诉讼费用的话，我们是不是也有所谓的补助？如果符合资格的话，
要符合那个无资历的条件，那我们会有就是5万块以内的诉讼费用的补助。
哦，是哦，
因为有的官司是要钱的，有像民事官司啦，或者是强制执行啊，这些是需要诉讼费用的。
嗯，
那刑事庭的部分当然是不需要啦。
嗯，是，所以哦，这个提供给我们的这些民众可以更了解哦。
对， 对，
其实你会发现哦，我们这里面服务真的非常的多，包含了我们还有一些哦，这个安置，对不对？
安置的部分，因为目前协会碍于人力物力，我们没有自己的安置机构，那我们可能都是转社会局。
嗯嗯，是，所以哦，就真的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协助的时候，我们刚刚这个节目前面也有讲，协会的角色就是协助，
是
来帮忙怎么样来把这个事情做一个圆满哦。那么另外还有就是访视的部分，也不是说只有一次两次，我们这是属于长期的这个陪伴跟访视的部分，对吧？
是，我们像我们三节的时候，我们会 挑选一些重伤的案件啊，隔代教养的家庭啊，或低收入户的家庭去做加强的家庭关怀陪伴这样子。那有一个重伤害的家庭，他从车祸发生到现在已经五六年了。
嗯，
那我们去到我们的志工去到家里面去关心他们陪伴他们的时候，那那个被害者的妈妈，就是我们重伤的那个妈妈，就讲说目前只剩下协会记得他们了，然后会去看他们。
真的，
对，
我觉得那个时间很快哦。人家常在讲发生事情的当下，当然很多大家哦都很关注哦帮忙，但是真的这个长期性还是真的需要哦我们这个协会来帮忙哦。那么呢在这里也是刚刚有这个听众朋友问到，就说志工的话，他是需要条件的吗？
嗯，原则上志工我们会有训练，所以可能是需要比较多一点点时间，然后有一些耐心，那我们会培训。
嗯，
对对对。
哦，林妈妈说有限年龄吗？她退休了。
诶，原则上我们是希望65岁以下。
嗯，是。
对对对。
这个65岁以下齁，如果说你也觉得哎呀这个事情真的我喜欢哦，而且刚刚讲到我们这时间性比较长。好，耐心哦，真的是很重要哈、哦。啊，那另外就是说，不用担心说，哎，我做志工只是陪伴而已吗？没有，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志工训练，对吧？
是，因为我们做的是半专业的助人者，那像这样的一个助人者的工作，它是需要被培训的。
嗯，
那如果说没有培训去到案家的话，也有可能导致案家的二次伤害。所以在志工培训这个部分，其实我们是琢磨了很多。
嗯，
是，
叶小姐问到说，您说的志工是每天要来上班吗？
哦，没有没有没有，就是那个排班制、
哦、
到分会值班的话是排班制，那访谈的部分的话，就是看这个案件发生在哪边，然后我们会去看志工的特质，然后还有被害人的状况，然后去派志工这样子去分派案件。
嗯，哦，叶小姐想请教一下，您刚才讲的值班是一个礼拜一次，然后大概时间多久吗？
每次是半天的时间，那我们大概一个月两次。
嗯，哦，欸，其实还好欸，对不对？
嗯，
哦，一个月两次哦，然后呢，我们当然会依您的特质哦来帮您分配哦，可能我们现在处理手上的一个案件，那当然不会一马上就让你去接触到我们的这些家属，可能就是会有原先的这些前辈会带着。
对，我们是学长姐带学弟妹的概念。
嗯，所以齁，大家不要担心自己亲自出马。没有啦，没有那么厉害。这个我们还是用这个学长学弟制或者是姐妹制的一个方式来代理我们这样整个的一个志工哦。
是是。
那个刚刚我们的叶小姐想请问一个问题哦。她说您刚刚讲的这个志工一个月是两次半天的时间。
是。
那么她说其他的时间的话，如果还想要帮忙的话，还是一样可以吗？
其实我们的时间比较不固定哎，比如说像访视案件来了，我们就要出动啊。
嗯，
对，然后我们还有课程要培训啊，所以其实不光是一个月两次这样子，就是可能还有其他周边，还有我们宣导啊，
嗯，
我们要配合地检署或者是说我们自己会内的宣导啊，那这些可能都要需要志工伙伴们一起来帮忙的。
嗯，是哦。他说如果说这个有事情要请假的话也可以吗？
当然没问题啊。
好，我们没有硬性啊，没有那么硬性啊。
是是。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哦。所以你看看我们从整个一个陪伴访视心理咨商一直到律师法律咨询到这个急难救助，我们刚才有讲到还有这个安心专案，其实还有一个我们也有奖助学金，大家有想到说啊，这个怎么连奖助学金都有啊？
因为我们是对于新生人的子女，
嗯，
就是被害人的直系的子女，那我们会希望就是说，如果他的，因为通常我们碰到很多案件都是家庭的经济支柱者，然后因为这样的被害事件就过世了或者是重伤了，嗯，那我们不希望耽误到那个新生人子女的一个学业，
嗯，
所以我们有奖助学金的部分，那奖学金我们是去结合外界的资源，然后来给这些新生小朋友，那助学金的部分我们有审核资历，好，那也会提供给新生小朋友，然后去做那个学业的补助、学费的补助这样子。
嗯，是哦。我们另外一位林妈妈说，她的朋友也在做志工啊，也有类似这样。她说，是不是连同开庭啦，啊，还要帮忙打电话啦、访视，这都是志工的工作？
哦，是 是我们志工其实服务的范围跟
好多元
面向蛮广的，
嗯，
对，所以我们会有法律方面的课程，会有心辅方面的课程，会有社会资源方面的课程都有。
嗯，是，所以哦，当然大家针对我们的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哇，我们台北分会的东西哦，非常的多。其实每一个分会他们着重的这个部分也不大一样，对不对？
原则上我们重视的点都是一样的，那只是每个分会它可能在地性、区域性，然后会有些微的不同。
嗯，是哦。他说针对我们的志工是一个礼拜两次的话，是到我们的协会上班吗？
一个月两次，
一个月两次
分会办公室，嗯，没错，是。
所以呢，请大家不用担心哈，这个只要你是65岁以下啦。
好，
这是这比较这个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哦。那当然我们针对了我们这两集呢来跟大家聊到了，就都是跟我们的这个犯罪被害人保护法有相关的一些业务内容哦，有没有特别要补充的地方？
嗯，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关注被害人的身心状况啦。
哦，是，
对对对，因为这个是我们现在比较重视的。一个被害事件的发生影响的绝对是整个家庭，不会是只有单一个人，所以我们现在是比较以家庭观去看这个被害家庭这样子。
嗯，是，
对，
所以哦，请大家如果说刚好呢，哎，对我们的志工有兴趣的朋友，倒是呢可以来跟我们联络。哎，我们是不是可以提供电话给大家？
可以，0800-005-850
0800-005-850、嗯，好，帮助你，帮助我们自己。对不对？这样讲会比较快吧？
是。
嗯，当然呢，陪伴大家也是我们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我们的杨千惠执行秘书，我们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执秘哦，跟我们解释的这么的清楚。那我们就要下次空中见咯。
好，谢谢瑶瑶，谢谢大家。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